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不辱使命，救众生上法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1997年，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心脏病、冠心病使我痛不欲生。我那修炼法轮功的外甥女来到我家，告诉我她要结婚，让我早一点到她家。我说，你看我病得这样，能去吗？她胸有成竹地说，你一定能去。一得法。外甥女走后的几天里，我总觉得身上有东西在转，前额部位有一种感觉，肉往里挤聚，往里边顶，这是怎么回事？躺着是那样，坐起来还是那样，只觉得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的身体感觉一天比一天轻松，后来经过学法才知道，是师父在管我了，给我调整身体。我到了姐姐同修家，晚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学法，然后练功。姐姐告诉我，我们在修炼法轮功，这功可好了，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还能去病健身。我给你一本转法轮，你也开始修炼吧。我打开书一眼，就看到了师父慈悲的容颜，好像很熟悉，好像曾经见过。我急切地再往下看，越看越想看。哇，这不就是修炼吗？这就是我要的。我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一遍，感觉身体一身轻，什么病都没有了。同修们说，你有缘分呐，好好修吧。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沉浸在一种无比幸福的氛围中。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从姐姐家回来后，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原来早已有这么多人开始修炼了，我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互相交流。每到周六，全区的大法弟子都到广场集体练功，为的是弘扬大法，那场景太壮观了，很多世人都驻足观看，有些人因此也走上了修炼之路。那时我感觉太幸福了，回想小的时候，我那信佛的外公经常给我讲神佛的故事，他也是那么善良，从来不骂人也不打人，还很爱帮助别人。碰到有人做坏事时，他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我也很崇拜外公，我也有个想修炼的愿望，没想到今天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师父选择了我，使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有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圣恩。我暗下决心，一定兼修到底，义无反顾。二，上访证实大法。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用谎言造谣抹黑法轮功，诋毁师父。作为弟子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同修们都很着急，最后决定我们要去北京上访，为师父说句公道话，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是伟大的佛法，师父是最正的，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无论怎样被非法关押，被劳教，被判刑，经过了多少苦难的摧残，都没有动摇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决心。后来师父发表了心自明，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我们一定顺着师父指明的金光大道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三，用善念讲真相，救众生。想起师父的法，我就想起师父当年在国内外传法期间为救众生付出的辛劳。学法之余， 有时就听一段同修写的忆师恩，听着听着如身临其境，师父在人中的言行使我倍感涕零，这是为师父的宏大胸怀所感动，为师父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所感动。师父的法给了我智慧，我觉得只有学好法，用善念去讲真相，才能打动人心，才能解体人背后的邪恶，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出来，才能救了人。所以我就多学法，遇事向内找，找出不足去掉它，处处为别人着想，形成一种习惯。比如在集市上讲真相，看到需要帮助的事赶紧帮忙，如有人把买的东西往自行车上放时，需要把自行车扶正，就赶快帮助，随后就讲真相，一般人们都很愉快地接受，高兴地三退。有一次我看到卖白菜的老人阴天比较冷，身上披着个编织袋还有点冷，我过去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家卖点菜真不容易，来得这么早，你吃饭了吗？他说还没呢，你帮我买吧。我说可以，你给钱我给你买。他说用你的钱买不行吗？我说如果你没钱我可以给你买，你卖菜手里有钱就得用自己的钱买，我不能助长你的自私心理，我是练法轮功的，讲信用不会骗你的。他说法轮功有那么好吗？你买了我再给你钱，我要吃大蒸包，在某某地方有卖的。我推着自行车去给他买了煎包，他一看不是他要的那种，说我不要这样的，我要某某地方卖的那种。他说好了地址，我又去买，买了豆汁和大蒸包，他很高兴。我说前面我买的煎包算我的吧，你只给我大蒸包和豆汁钱就行。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然后叫他三退保平安。他高兴地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也要修炼，我也要学法轮功。我们这里有三个大集市，我除了赶这三个集市之外，其余的时间就在周围的小菜市场讲和发资料，他们都和我熟悉了，我买菜不讲价，不挑不选。有一个卖豆腐的看到我，老远就招呼说我得福报了。那天我卖完豆腐骑车往家赶，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一下撞在我车的后面，车子被撞出两米多远，不知怎的我却站在了路边，一点也没伤着我。站在我另一边的一位老汉听到了，说我也一样，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车一下翻到公路沟里去了，别人都受伤了，就我一点事都没有。我天天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我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我说你们应该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师父法身无数，还有法轮，随时可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说我们当时就在心里谢过了，有师父保护真好。四，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2015年的一天，我和 B 同修一同去社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我俩被带到派出所。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营广度众生中的法，得法即是神，然后我就坐在长凳上盘起腿来发正念，彻底清除这黑窝内的一切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个警察看见后说你不能这样做，我说谁规定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到了下午，他们叫我俩到屋里去签字，我说你们不用费那些口舌，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信息，我只会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他们都不说话了。我从屋里出来后，一个女警察出来给我照相，另一年轻的警察也过去看，然后年轻警察凑到我身边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头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可好看了。我说因为我们是佛法修炼。他很快就跑屋里去了。随后 我们被送去医院查体，又送到了看守所门卫，在那里还有好几个吸毒的小青年。我就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呢，就这么正的一念，看守所得听医院的，给医院打电话，医院坚决不让收，三番五次的说也不行，只好把我拉了回来。回家后，我静心学法，向内找，为什么遇到磨难，自己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从法中我理解到，当心态符合了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时，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完全从正法角度出发，外部环境也会出现相应变化。修炼中看的是心性达没达到法的标准，让我们悟道，不能被人的思想框住。哇，是这个假的自我在作怪，同时还有干事心、怕心、分别心、顾虑心，这些人心都在干扰我救度众生。同时我又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刚走出楼门，一个自私心打过一念来，往我的世界里救度众生。我说，师父，我错了，我太自私了，但是这一念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个自私心自己蹦出来的，我一定彻底清除它，它不是真我，我不要它。现在想起来，是那个自私心还在作怪，我一定彻底清除这些人心和执着，跟上正法进程。五，向司法所的人讲清真相。司法所的人几次要我写汇报材料，第一次我写了一份是讲真相的材料，一到那我放下就走了。由于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讲真相讲到这里来了。几天后他就叫我拿回来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看了，只要看就起好作用。到了六月份，是各类犯人办学习班的日子，司法所又通知我去参加这个班。我知道后第一念就是修法轮大法的不可辱，我得去面对，去讲真相，救度这些被谎言毒害的众生，他们也太可怜了，对大法犯罪，在无知中造业，将来法证人间时怎么办。我到了司法所，所长知道他无能为力，就说我报告了上级，一会儿就来了。就这样，我坐在他办公室前的走廊里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犯人的学习班散会了，犯人都走了。这时司法局长来到一个办公室，布置好了以后让人把我叫进去。我进去一看，司法局长、检察院的都来了，那边还有好几名警察排列整齐的站在一边，还有拿着本子准备记录的，有一个大沙发让我坐那。我坐好后，检察院的开口了，你们那个是两高已经定性了。我立即站起来，严肃地对他们说，咱们从法律上讲，宪法和法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立法权和解释权，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两高的那两个司法解释是违法的。再说他也没有提到法轮功啊，你们为什么强加于法轮功这里？再有就是法院那个法官某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自编自造的给我写了一份材料送到这里来，谁在违法？还有国务院和公安部早在2000年发表了39号文件，声明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这就表明法轮功不违法。江泽民个人的不正当言论不是法律，咱们得依法办案才行。再说法轮功是一部伟大的佛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么好的事情应该得到表彰和弘扬，却要反过来打压，你们不觉得可笑吗？我原来疾病缠身，师父都给我治好了，也没要一分钱，这违的什么法？自古以来迫害佛法，那是弥天大罪，不要听到一些人言论不加以分析就跟着干坏事， 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这些人怎么样，咱可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啊。司法局长听了这些话，他动心了，最后他说，你快回家吧，你怎么来的？我说坐车。他说要注意安全，你快走吧。一场磨难就这样化解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我思路清晰，话语铿锵有力，过去从来没有过。我会继续精进，多带众生登上回归的法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99年720进京正实法的几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修炼法轮大法前的我体弱多病，挣扎求生。1996年秋，我开始修炼大法。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办班，也没见过师父，但当我有幸拜读转法轮时，真是又惊又喜，简直想大声地喊，这是真正的活佛在世啊，这是天书，这是让我们回天的宝书啊，我咋才看到这宝书啊。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越来越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心，是大法使我有了新的生命。一，师尊保护我善念救警察。1999年夏秋之际，我和几名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式法，为大法说公道话，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看到派出所有很多人，包括被劫持的学员和警察。当时我想，以后想再学法就难了，没有安静的环境了，赶紧偷空学法吧。于是我拿出手抄经文，在派出所那乱哄哄的环境中坐下来静静地看。这时一个年纪很轻的小警察悄悄地问我，你看的什么？我说是我师父给我们写的经文。他小声说，能不能让我看看？我感觉他是诚心的想看，就说行，但你千万要保护好，这可是佛法呀，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造业犯罪。他说我保证。说着他就接过经文，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悄悄地看。这时我发现另一个警察站在他身后也认真地看，接着又来一个警察围在那看，又来一个，他们都在静静地看那份手抄的师父经文。当那位小警察发现自己身后已经围了一堆警察时，他可能害怕了，站起来急速地走到我跟前说，快收好，我不看了，然后就匆忙地走开了。当时师父就点悟我，这些警察都是被蒙蔽的无知的参与迫害，多可怜啊。我想到师父要救全宇宙所有众生，当然也包括这些警察，我既然来到这里了，不能白来，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不能让他们无知造业。这时所长来了，正好坐在我的对面桌前，我就对所长说，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想告诉你们几句心里话。他点点头。我讲了自己和同修们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讲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父，是来渡人的。同修们和我在一起，警察们也都围着站在附近静静地听。有个同修当时插上几句话，谁知那所长突然向同修吼道，你闭嘴。我连忙说，我们都是好心，想让你们明白真相得福报。所长却说，你是好心眼，他不是。我很奇怪，他是一个常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有功能吗？ 有他先通吗？同修是帮着我说话没有错，可能心急语气稍硬一点，旧势力就钻了空子。红魔操纵警察呵斥同修，把讲真相的局面搞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得远远不够啊。二，大法显神威，善心警察将转法轮还给我了。我和同修们被送到了北京某拘留所，到那里知道了同修们都会被一个一个的搜身搜包，包括内衣。当时我珍藏一本转法轮怎么办？藏到哪里？真是又着急又无奈，逐一向同修发问求助，可是大家都在难中，谁也无法回答我。我想不出任何办法保护宝书，干脆堂堂正正地把书拿出来吧。当时我手捧着宝书，郑重地告诉警察，这书是我的命根子，比我生命重要，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不会在这里久待，我出去时一定要把书完整无损地还给我。想不到那警察连声说，好好好，还给你，还给你，还给你。顿时我悬着的心真是放下了一半，因为当时我只能把他们当成能救度的人，寄望于他们来保护大法书。实际是师父在加持世人的善念，是师父在帮我。几天后我从那里出来时，他们真的把转法轮还给了我，包括被搜出的经文也加在书内。那时我心里真是敞亮，无比激动感慨。回来时我坐在汽车上，一路没任何干扰，就是看书看书看书，恨不得把师父讲的天机法理都牢牢记在心中，印在脑海里，一直看到当地派出所。下车时看到家人赶紧把书藏在家人身上，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书。当时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因为大法书安全了。感谢师尊一路护我回家。三，师尊加持我，同修助我，拘留所长送还大法书。到了当地派出所，一名善良的小警察低声告诉我，大姐，对不起你，还得在里面待几天。派出所当时收取每个人2000元的所谓押金，然后把我们送到拘留所。到那里我有些傻了，因为没有大法书，学不到法了。还好有一位老同修躲过搜查，藏了一本转法轮。监室里面十几个同修，虽然多数互不相识，但我们心里是相通的，我们集体一起学法，轮流读转法轮。有一次轮到我时，刚读完正想传给同修，一抬头看见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站在我的对面，大声说，是你主动把书给我，还是我自己动手？我看他一眼，又看看周围的同修，他们很紧张，眼睛都直视那所长。当时好像空气都凝固了，矛盾一触即发。我心里迅速翻腾着，怎么办？宝书当然不能被他们抢走，可是我想到听人说过，他们以前抢书时有两个姐妹同修因此而跳楼，也没把书保护好，最后还是抢走了。那样的结果不是师父所要的。我想起师父讲过，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师尊要我们救人不是毁人，不能与人为敌。我想不能与他们僵持下去，我就平静地说，看你站哪儿了。因为他当时站在炕上了，那是我们夜里睡觉的地方。他听我这样一说，赶紧退后一步站在地上了，那态度就像顽劣的学生一下变成一个听话的学生。我当时感觉这所长也不是那么坏，他可能是为了维护一下面子，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管辖之内。我又问他，你要书干什么？他毫无底气地低声说，我想看看。可能同修们严肃的神情使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我说，你看几天？他连忙说，3天。我想他要看大法书总是好事，不管是真心想看还是借口要书，给他一个面子，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善意， 说不定还能救了他，也避免了同修在护书中受到伤害。我就自作主张地说，一言为定，三天后还书，我们这一屋子人就这一本书，等你看完我们再看，我们是修大法的，不能没书看，你可要珍惜宝书，珍惜机缘呢。他答应着把书拿走了。没有书我们学不到法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心里只想着他一定要还书，就求师父帮我让他看书明白真相，做个明白的善良人。过后虽然没有同修埋怨我，可大家没书看，我心里也难过。那位老同修看我沉思不语，还安慰我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我想是师父点悟我吧，但心里还是很急。一天两天三天到了，他没主动还书，我就去找那所长，到他办公室门口一看锁着门，就更着急。别人说他一会儿回来，让我回监室等。我回来跟同修商量怎么办，一同修马上提议，不还书咱们绝食，大家齐声赞同。晚饭时小警察催促吃饭，一看大家都坐那儿不动，赶紧汇报去了。很快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监视还书来了，还笑着说，你们怎么这么齐心呀。我和同修们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了，以后再也没发生抢书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神圣和大法弟子的善良。那时有的警察还悄悄地主动学功，也有的警察和我们说，我想找个练法轮功的到我家照顾我母亲，我就相信法轮功，你们真是好人呢。后来我们回家时，那个所长带着几个警察和我们一一握手相送，说你们不要再来这里了。四，默念大法的神奇。恶人又把我们转换到另一个看守所，那里很邪恶。有一次我们集体练功，大家正在抱轮，我心里不太安宁，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就睁开眼睛，突然从门缝看见一帮人拿着电棍直奔我们监室来了。我回身告诉大家，有一帮人来捣乱来了，然后心里默念，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威德。过了一会儿心想，怎么没动静呢？那帮人没进门？睁眼一看，原来他们早已从我身边绕过去，正在屋内行凶呢。同修们被打得东倒西歪，在地上还没起来呢，只有我站在门口举着手抱轮，大家都在看我，奇怪怎么没听到一点声音呢。我立刻明白了是大法的威力，因为我在默念法，师父看护着我，所以他们才没敢碰我。五，师尊加持我讲真相，警察明真相还回押金。从拘留所回家不久，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到我家，一个看起来比较和善，另一个看起来不善。当时我只有一念，讲真相救他俩，这是个好机会，就拿出家里仅有的苹果给他们一人一个。我说，既然来了就是客，咱们有缘，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家里人害怕不让我说，我本来是不善言辞表达，心里着急，越不让我说我说话越快，一下讲了好多学大法受益的事情，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那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警察对我家人说，他是干部吧，怎么这么能说。家人也不那么怕了，说了我学了大法后身体受益的事情。善警说，既然功法这么好，就在家练，我们不管，只要不进京就行。说着起身就走了。我觉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也没说透，很遗憾。忽然想起还有2000元压在派出所，就追着说，那2000元钱押金得还给我呀。那善警一边下楼一边说，明天去派出所取。当时我虽然是真要钱，但并没有指望他们能给我， 只想找个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当天夜里，我写了一封真相长信，第二天到派出所找到那名警察，他告诉我，钱不在我这儿，你先回去，听我电话再来取钱。我说，行，这有一封信是我写给你的，希望您能认真看看，当个明白人，对于你今后的人生之路，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接过信举在手里说，我一定看。后来他真的把钱给了我。我在派出所还碰到一个恶警，他阴阳怪气地说，让你去学习班你不配合，要钱这么积极。我没理他，悄悄问善警，你看信了吗？他说，我看了，但我可不敢练，我是吃这碗饭的。我说，看来缘分未到，但你明白就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福报。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还提为所长了。旧势力利用邪灵红魔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不断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助师正法，一直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没有师护，我们每个弟子都不会有今天，没有师护，就没有人类的今天。师父就是宇宙的造就者，就是创世的主，在世上就是百姓说的老天爷。师父为成就弟子，为救度众生付出了一切，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再精进。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